关键的时刻需要做出关键的选择，您准备好了吗？复活节特备节目《关键时刻的抉择》，原则善牧师与您分享。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原则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有这个复活节的特备节目，有六篇复活节特别信息的自播。那么当我们在这样子的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在当年最后一周的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关键的。那我说这是关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有关键的抉择、关键的回应，那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的提醒。今天是最后一篇的信息了，我们要谈的是在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以马忤斯的路上。我给的题目是主耶稣用半天的时间来陪这两个人，很特别的哈。因为当年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我们知道一早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彼得跟约翰看到了空坟墓，但是没见到复活的主，一直到晚上。那么在这个一早到晚上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其他经文也都没有记载，但路加呢却讲了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来思想耶稣那么花功夫向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当然也是门徒了，可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不知道这两个人哪里冒出来的，但确实是跟随主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他花那么长的时间来陪伴他们，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好，经文呢我们不一次把它读，我们就一段一段的，一边读一边来分享，一边来思想这些关键的时刻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呢我们有所学习、有所回应。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这边说，正当那日，就是耶稣复活那一天呢，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路。好，要先讲一下哈，这里面这两个门徒后面有告诉我们一个叫什么名字哈，但至少这两个人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离开？条件不好，原来是跟耶稣的门徒，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了，前面安息日不能跑啊，因为安息日走的路有限。现在呢，现在快点，趁着白天太阳还没下山之前，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两个门徒去到一个村子叫以马忤斯，有两种情况，一个他先往那个方向跑，还一个从后面的经文看得出来，在那里他们能够煮饭啊，可能是住在那里的，就打道回府就对了啊，打道回府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们其实不是有信心的，他们是要打道回府了。那这一段呢要稍微说明一下，以马忤斯这个地点呢是在距离耶路撒冷城有25里，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现在呢叫做 12.5 公里啊，除一半 12.5 公里的路，大概走两三个小时了啊，一般我们的成年人的脚程差不多，不要说急的赶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是可以到的。那面向西边因为他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再来呢，这两个人离开的时候大概是下午3-4点左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是反推论，因为后面有讲到他们走着走着到了以马忤斯，就太阳平息了，刚好太阳下山，所以呢不是日正当中，那太阳太大了，也不急着赶路，特别是被人家发现了，所以大概天色有点快要昏暗了啊，大概下午三点之后，这样走到刚好太阳下山平息嘛，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继续来看14节，说这两个人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谈论什么事呢？谈论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及他复活的事。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在这个谈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带着愁容的， 所以对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死，他们是难过的。那耶稣复活了应该开心呢，但是事实上他们不知道他复活，只是说他尸体不见了嘛。而有人说复活，他们又没看到。再等一下的经文我们再查考就知道了哈。他说到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啊，他们一大清早说看到耶稣复活，那可能他们太思念耶稣那种幻觉，我又没看到。这两个门徒没看到嘛。所以他们一路上就在讲，讲这些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或者说也讲一下他们彼此间跟随耶稣的一些心得。原来都跟得很好啊，主耶稣做那么多事情，现在说上十字架上十字架，说死了就死了，然后现在说身体不见了，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坚持说耶稣复活他看见了，算了算了，反正呢先离开是非之地啊，耶路撒冷不是安全的地方，就走吧。所以在一路上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情，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诶，很有意思啊，耶稣出现了，但他们不认得。路加写法是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是心里面有事嘛，走着走着在路上有人跟我们同一个方向就同行哦，谁会在意他长什么样子啊？还有一些原因呢，首先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呢脸上带着愁容啊，心里面有心事嘛，而且因为他们所跟的主现在啊死了，听说活了又没看到啊，心里面难过。还有一个是生理上面，什么叫生理上？就是眼睛。我们要知道以马忤斯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离开以后往以马忤斯的方向走，是面向西边的。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有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向西边，不管是开车啊走路啊或散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阳光啊照在脸上是很刺眼，几乎看不清楚啊，眼睛睁不开的。那么在这当中呢，他们正朝向西边走，所以呢一时半刻也看不出来那就是耶稣。当然心境也是很重要的啊，心里面就有疙瘩嘛啊，心里面也难过，所以呢就在这当中他们没感觉到。路加说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哎，有意思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哎，这就是来搭讪了，来搭讪了，要聊天吗？那两个人心情不好啊，他们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两个有一个叫做格留巴啊，那我们看到的名字出来了，但这个格留巴在其他经文你甚至找不到这个人啊，但可以确定呢，因为是门徒，耶稣还很看重他，特别花了这一段时间来陪伴他们呢。好，另外一个呢，有人说是夫妻，但看不太出来，如果是夫妻会讲啊，那有人说要不然就兄弟哦，父子或者同工也可以嘛。好，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两个人啊，两个门徒。那么耶稣呢就跟他们搭讪，就问你们在聊什么。这两个人当中的叫格留巴的就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他真的有点啊不想理这个人啊，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新闻你竟然是不晓得，你亏你还从耶路撒冷跟着我们出来的是吧。好，那认为他离开耶路撒冷是做客，不是耶路撒冷本地人，但你也应该知道嘛，发生什么事这些天哦，说这个礼拜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夹道欢呼，接下来又是耶稣洁净圣殿，又接下来又把耶稣啊鞭打的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难道你都一点新闻一点消息都没有哦？有点好像不太爱搭理他了，情绪上面也是不很好。可是很有意思啊，耶稣还问他说什么事呢？明知故问啊。不过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这个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当别人难过或情绪上面啊有纠结的时候啊，要让他说出来。耶稣不是不知道，甚至是明知故问嘛。什么事呢？哦，在这两天你在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啊。耶稣还要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说，让他说，让他说。好，这两个人就开始讲，讲了什么呢？对耶稣的一个认识。 也因为这样讲，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原来跟随耶稣啊，常常也像他们两个一样。对耶稣的介绍，他们的认知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然后对耶稣的认知是什么呢？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的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这里面有很多的情绪，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仅止于是一个先知，行了很多神迹奇事，都有大能，而且呢是认定那位弥赛亚啊，是素来所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但是现在被钉死了，被那些祭司长文士这些官府的人法利赛人把他弄死了，已经第三天了。讲这边就算了嘛，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耶稣复活，当然就有这些情绪，但是他们听到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呢跟耶稣的分享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是不见耶稣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的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说耶稣活了。然后呢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呢表示说消息来源都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最后还是绕着离开耶路撒冷这是非之地逃之夭夭啊！听到耶稣复活了，还有门徒去查验过，反正就是身体不见了，然后妇女说坚持看到复活的主，但现在呢他们往城外走。所以耶稣呢很感慨啊，你都知道，原来搞了半天你们其实都听到一些消息的，你们有情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呢，现在你们真的不懂，听起来都知道耶稣所行的都有经验，但是呢没有真正达到那信仰的核心，这太悲哀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为了这两个迷糊的门徒，我们不能骂门徒说是傻瓜，这不可以的，但是他们真的有够迷糊，所以呢耶稣就责备他们啊。当他讲到这个说耶稣死了，门徒们都听说他复活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要离开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当中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就说太迷糊了，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好，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听到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他们的经验或他们的环境给他们的感觉是离开耶路撒冷，等于算是一种逃跑吧。可是耶稣没有放过他们，不是说耶稣啊要特意的去责备他们，因为我们看耶稣是花时间陪伴他们，更重要是耶稣接下来是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心里明白。所以呢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当中，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关键的时刻耶稣是愿意陪伴我们的，他是愿意的。那我们呢，我们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不然真的被耶稣讲对了，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好，到底他们迟钝到怎样的程度，耶稣到底要怎样来向他们讲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分享交流。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复活的当天下午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陪伴两个名不见经传的门徒，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待会继续来分享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的受难及复活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愿意花时间向一些 默默无闻的，甚至名不见经传的门徒，花时间陪伴他们，甚至讲解有关于属天国度的事。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专辑当中是第六天的信息，我们谈到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向两个不是十二使徒也不是非常有名的圣徒陪伴他们，在路上与他们对话，甚至跟他们搭讪，然后呢借着复活的这件事情，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同行，将一切有关于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弥赛亚的话都给这两个门徒讲解明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前面谈到了这两个门徒对于耶稣的认识，不能说没有，至少他们跟过耶稣，而且也宣告说耶稣正是那位弥赛亚，但很遗憾的，弥赛亚没有照他们的想法被永立作王，甚至被钉死在石架上。好，有妇女回来说耶稣复活了，门徒去看了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反正就说他是复活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亲眼看到的。如果参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基督向这十二个使徒来显现的时候是复活节当天晚上，也就是说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个事件之后，主耶稣才去向十二个使徒显现。当然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通称啊，因为十二使徒第一次这个犹大一定不在了，然后多马不在，但就这样一个团队来看的话，耶稣在向十二使徒亲自显现的时候，先向这两个人，这两个门徒来陪伴他们，并且讲解有关于弥赛亚的信息。好，我们继续来探讨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前面这两个人对于耶稣是有一定的认知，但是呢脸上带着愁容，忧忧愁愁的离开耶路撒冷，即使听到了一些消息也没办法再去证实，反正先离开耶路撒冷是非之地。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们，陪伴他们，问他们对于最近所经历的事情，在这关键的时刻耶稣让他们去讲解来说明。但是呢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耶稣都复活了，这位弥赛亚都已经按着先知所说的成就了，可是呢不懂。好，没关系，耶稣就告诉他们，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好，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哇，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多么希望也能够参与这一堂讲解，是不是？耶稣亲自的来讲解旧约当中有关于弥赛亚，有关于那位拯救者要来到人世间所成就的一切。没关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两个门徒那么荣幸的由耶稣亲自来讲解，但是现在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圣灵会光照我们的。当我们愿意参与聚会的时候，神会透过讲员，会透过一些信息帮助我们来认识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渴望的心，没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的话，那再好的讲员，再多的信息也是白听的。所以也是求神帮助我们，虽然耶稣没有像当年一样可以陪伴着我们一路走一路讲解，但是圣灵一直陪伴着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个福分。好，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多提了，因为耶稣亲自讲的一定没话说了啊。那门徒算懂了，应该是懂了，再不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后面还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两个门徒啊，走着走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就是以马忤斯的这个村子啊，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耶稣也没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以马忤斯停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两个门徒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知道，太阳下山了，那一路走都是面向西的嘛，所以对眼睛来讲是一个视力上面模糊的时候。但重点是这两个门徒为什么强留耶稣呢？是因为听了觉得很火热呢，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津津有味，那就把他引留下来继续来讲，这是一种可能。因为真的他们感受到 这个心里面火热嘛，因为后面有讲啊，说难怪呢哈，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对，可是还有一个理由，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教导，有人落单了，或是单独在旅程当中，到了天黑的时候，那村子或者那个住家的人有义务，或者说必须要留别人住在家里面。要留宿下来，为什么？因为晚上赶夜路非常危险。几方面来讲，一个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路灯那么方便，也没有手电筒，就打着灯笼拿个火把都很辛苦的。还一个路上有野兽，再不然也有坏人，有歹徒啊，是不是？所以呢，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他们应该要接待过路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的先祖也是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是被接待的。好，所以这两个人强留啊，耶稣的意思说没关系啊，我自己我往前走就好了，或者我再晚一点我再住宿都没关系，因为才刚刚天黑嘛，是日头刚刚平息，我可以再赶一段路都不一定，或者就这村子你家里，我不一定在你这个村子里面是在你家住，我到别的地方也可以有一个接待的地方。但没有，这两个门徒强迫有点好像很勉强，当然那是出一个热忱，前面一定也有收获了嘛。好，那强留他，还好强留了，不然呢还认不出来，是不是？好，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看起来是遵照律法在做，可是呢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还是有恩典的啦。不要那么勉强说哎，没办法，不是，他们真的一个守摩西的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愿意心中火热，真的欢喜迎接耶稣住下来。好了，请耶稣与他们同住，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真是感谢赞美主，如果我们能够接待耶稣真是好的不得了。好，接下来吃饭呢到了坐席的时候就坐下来吃晚餐了嘛，天黑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或者说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当然耶稣已经超越时空了，可是在当下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或者说拨开这个饼的时候，他们为什么眼睛明亮了有人会第一个反应说那是因为最后晚餐啊，不要想得太快啊。坦白讲，最后晚餐这两个人是没份的，最后晚餐只有那个十二个使徒所以呢耶稣这个祝谢的动作绝对不是让他们想起最后晚餐，他们不在的。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动作让他们能够眼睛明亮？因为当年五饼二鱼的时候要让5000人吃饱，耶稣也是拿起饼来祝谢的，有这个印象非常深，看到耶稣这样一个动作，一个感谢，一个祝祷，让他们就想到或看到，眼睛就亮了。好，不管怎么样，至少让他们想起来，让他们看到了。可是耶稣不在了，怎么办？当然有一股冲动嘛，是看到耶稣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我还回来以马忤斯干吗？我要去到耶路撒冷去告诉那些门徒，真的是真的。好，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特殊的事情，或是非常振奋、令人这个兴奋的这种事情的话，你不会耽搁的。你要知道，当时已经天色晚了，都坐下来吃饭了嘛，是不是？那再往耶路撒冷赶，这个时间会更晚了。再说那个时代人睡得比较早你想赶去大家都睡着了，而且赶夜路也很危险嘛，是吧？我们会不会很冷静说哇太兴奋了，但是我睡一觉明天再说。看到这两个门徒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直觉的反应，也是应该有的反应。耶稣忽然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现在难道就要冷淡了吗？当然不会嘛，更清楚了，看清楚，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啊。然后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来多少时间，回去要更花时间，因为来光线充足啊，至少有阳光嘛。现在回去啊，一脚高一脚低的摸索暗中，你也不能狂奔哦。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半跑半走的啊，这个反正要快点回到耶路撒冷，但是那么晚的光景当中不容易啊。可他们立马起身啊、哦，回耶路撒冷去。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估计呢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跟十二个使徒见过面了。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当天晚上是见过多马不在。所以当这两个门徒赶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正遇到十一个使徒和他的同人，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所以他们已经说看到了，连彼得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说看到了，本来只是看到空的坟墓，现在是跟耶稣基督是面对面的看过了。那这两个人呢，其实是比十一个使徒更早看到，所以呢他们就把路上所遇见和这个掰饼或者说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情都述说了一遍。很兴奋啊，这一晚上大概就不用睡了啊，因为使徒有使徒的体验，这两个门徒又更深的体验在路上。可是很有意思啊，如果换成我们是那两个门徒，当然也会很兴奋了。可是你知道，当我们来到了这十一个使徒当中，要怎么说呢？说我们很荣幸的跟耶稣在路上相遇了，但是我们竟然眼睛模糊，看不出来是他，哎，还蛮丢脸的。可是不管了，这见证是又真又活的，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他们要讲出来。丢不丢脸再另外一回事，真实的我的体验我一定要讲。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这样子来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段的记载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信得太迟钝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愚昧无知啊。可是没关系，耶稣或者现在讲圣灵会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起来做见证，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做了一个关键的抉择，我们做对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就要见证归荣耀给神。不是说我多荣幸我多厉害，不是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见证是彰显神的荣耀。这两个门徒把所经历的说出来，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主耶稣不偏待人。当然那使徒们，耶稣还再一次的跟他们显现，甚至在约翰福音我们查过了，在提比利亚海边再一次呼召彼得，这些主都恩待他们，甚至复活有40天之久在地上教导门徒。但今天呢，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复活节的特辑呢，六天的信息，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来想这么多的关键的时刻，这么多的关键的选择，我们在其中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不是只是知识上的来认识，我们不是只是情感上面的来接触，我们应该是身心灵都可以感受到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那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我是不是愿意这一生都来为主做见证，来荣耀神呢？盼望透过这样一系列的分享，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做了一个关键的抉择，就是这一生都来服侍神，来荣耀我们的主。复活节特辑的分享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福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主所纪念。